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修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樊了。我生活在大陆一个中等城市，讲真相的主要地方是市里的各公交站点，到现在已有七八年的时间。公交站点人员流动大，是讲真相的好地方，我就决定在这儿讲真相救人。一，用心讲真相救人。以前我是边发资料边讲真相的，没想到刚到站点时就卡住了，给真相资料人家不接并躲开，环境变了有点不适应。后来我意识到应该改变方式了。一天学法时看到，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，得看它的实效，见转法轮。实效我个人理解就是不论是发是讲还是做资料，只要是法中需要的我们都应该做好。只要能让众生明白大法真相，真心退出邪党，生命得到救度，我们就得无条件地用心做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在站点踏下心来讲真相救人。以前我对面对面讲真相的时间长短要求不高，到站点可就不一样了，公交车随时来，等车的人就得走，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讲清真相，就得要求语言精炼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人明白真相。我就开始总结人们爱听什么，想听什么，需要什么，对世人提出的问题，对世人各种不听的状态进行分析，怎么能突破，反复想，自己突破不了就求师父点悟，然后用在讲真相上，人们的反应非常好，真是恰到好处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注意观察对方的感受，不让对方反感，反复琢磨哪些话留下，哪些话去掉，哪些话先说，哪些话后说，话怎么说出来更能打动人，加上哪些话更能拉近距离。对世人提出的问题，比如别为他们承诺生命和生命是不能承诺的，后边这句话就更有分量。还有在劝三退时，我会在讲完真相时再核实对方加入过党团队哪个组织，这样就不会出现问加入过什么时对方不回答而卡住的现象。为了有亲切感，我会说我希望你平安，不希望你奋斗终生，为父母和家人保护好生命你还有责任呢。在法中我悟到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为救他们世界里的众生来的，他的父母是天上的父母，他的责任是救自己世界的众生，要把这一念打到他明白的一面，这就不光是人这面了。在行为举止上我也很用心，衣着要整洁得体，谈吐礼貌大方，尊重别人，给别人讲真相时会注意一些细节。我在想跟谁讲的时候，我会先让他注意到我，不让他觉得突然。有时给小姑娘讲时，她会下意识地退一步，我不会跟进，我也会退一小步，不让她有压力和担心，效果很好。晚上站点人少时，我会跟讲真相的人保持一定距离，让她有安全感。遇到五口之家的人，我会先跟两位年轻人讲，再跟两位老人讲。我会跟年轻人说，我也祝福一下老人，也希望他们平安。他们会让一下，以便和老人讲。遇到各种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方法切入，经常会准备点零钱，换给坐车需要零钱的人，为讲真相做铺垫。我常去几个主要的人多的公交线路，方便搭话。一次，遇到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不听很反感的一位女士。因为他年轻轻就半身不遂，印象很深。这次又碰到他，我就发了一念，师父，我还想救他。我就跟他打招呼说，我看你挺面熟的。他 他也说看我也面熟。我停了一会儿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以前祝福过你，你没接受，我今天还想祝福你。他笑了，最后我给他做了三退，并讲了大法真相，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二，去人心才能救众生。有时我们动人念，也会把该救的人推出去。一次看到一个女孩的发卡很旧，我当时想真难看，然而仅仅这不经意的一念，在我刚和女孩搭话时，对方就把我给呛回来了。我向内找自己，这一念包含着多少人心，瞧不起别人的心，攀比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注重外表的心，居高临下的心，好些念头都是不自觉出来的。我要求自己不看外表，修去人心，纯净的无杂念的去救人。2013年底，我在站点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，对方不听，给警察打电话，我看警车来了就走了，也没觉得有啥事。之后还是常去那个站点讲真相。有一天我原单位的人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，因为我早就离开单位做生意了，单位以前不知道我修炼。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，练啊。但在通话中，我明显感觉到旁边有警察并且在录音，我就结束了通话。我开始注意讲真相的环境，知道警察开始跟踪我了，连我和家人在饭店吃饭他们都不放松。当时我很闹心，开始静心大量学法，发正念，找自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除了学法，我照常出去打扮得体的去面对他们，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的善良，希望他们成为能得救的生命，别对大法犯罪。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期间我也在不断的求师父，不能总这样，还得救人呢。一天我手机来了个短信，是一个实体店发来的，通知我去领奖。后来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跟踪我了。可是在讲真相时怕心出来了，但我心想怕也得出去，怕也得讲。就这样，我从一天劝退三五个人到七八个人，十几个人，最后恢复到一天劝退几十人的状态了。事后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，那个小伙子为什么要恶告。一天我脑子嗡一下，想起当时我的心态，没有慈悲心，心想你爱退不退，在当着他的面劝退了好几个人后，还想别人都退就你不退，有很强的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名利心、贪图省事的心、不理智、干事心等等各种的人心。在跟单位的人通话时，我无意做了配合，没有正念否定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明白了修炼的严肃，在救人上更用心了。对每个人，不论他接不接受真相，我都会发自内心的送给他祝福。一次，我在站点碰到40岁左右的一对中年夫妇，我刚跟他们说到别奋斗终生，那个妻子点头，而丈夫就大声说他是法轮功，就掏出手机要打电话。我说，兄弟，我只是希望你平安。一会儿车来了，他们准备上车，我又微笑着说，慢点儿，希望你们平安。女的说谢谢，男的脸红了。我还注意到一个在这之前不接受真相的女孩，脸部的表情从幸灾乐祸到敬佩。我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做好是多么的重要。师父说他一同意退党，好，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，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。见2018年华盛顿D.C.讲法，我个人有些体会，先让对方退出党团队后，众生再接受真相是顺畅的。三，一起配合，共同精进。去年有同修也想在站点讲真相，找到我，我已经习惯自己讲了，不愿意配合，但我认识到这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，在和同修配合上还没有修好。同修刚到站点讲真相，心里有些不稳，时不时怕心就出来，我就陪着同修换站点，这样就影响了我正常讲真相，心里有些不高兴。但想想师父要啥，师父不是要我们整体提高，让我们修上来吗？放下自我，和同修配合好，同修遇到的事就是我要修的。我和同修交流，咱们有怕心不怕，换站点也不怕，得有意识去除一层层的怕心，站点不能白换。同修也认识到了， 我们在配合当中，边三退救人，边遇事修自己，切磋怎么多救人，怎么打开世人的心结。现在我和同修讲真相的效率又提高了，一个多小时能劝退30人左右，并且这个同修做得很好，把周围同修也带起来，一起出来讲真相了。我有一个不错的修炼环境，每天基本能学三讲法，半天学法，半天救人，有时晚上也出去救人。开始家人有看法，我就用人的方法哄他们开心，出去回来买些他们喜欢的东西，有时家人还是不高兴。但当我学法救人做得好的时候，他们都很高兴，家里杂事也少。我体会到他们所表现的一切都是让我们提高，成就我们的。遇事向内找，多理解家人。随着我修炼状态的变化，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。前些天家里来了一个做家具售后服务的小伙子，临走时我当着家人的面给他讲真相，看到家人都很高兴，孩子还很自豪。我只是汇报了我在法中修好的一面，没修好的地方还很多，我会认真按法的标准修好自己。在这里想和师父说，弟子想念师父，弟子2003年得法，虽然晚了点儿，但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会努力精进跟上，做好三件事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去掉人心，跟师父回家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7日。去掉争斗，在法中升华。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平时不爱和陌生人说话，生气了不表现出来，高兴了也不表现出来。可有时名利受损失的时候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不舒服。记得刚得法不久，我婆婆开出了一小块地，想种红薯。我们妯娌三人，婆婆就把我喊来种红薯，没叫他们两个，因为我离得近。我心里虽然有点不愿意，但也没说什么。等红薯成熟后，婆婆就给我嫂子送去一些。当时我正在她家串门，一看红薯长得挺好，一点疤痕都没有，个儿都挺大。等我到家后，我女儿就告诉我说，妈，我奶奶给咱家送红薯来了，满满装了一小盆。我一看，这一盆红薯没有几个好的，红薯上面全是沟和虫子咬的疤。按理说，我跟着种的红薯，付出了劳动，应该给我点好的才对吧？我当时非常生气，拿起盆子连红薯都扔外面去了。我女儿当时就愣了，问我，妈，你怎么把红薯扔了？女儿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立刻意识到有点过分了，猛然想起师父在济南讲法中有一个在佛教中修炼的人，他们单位分苹果，给他留的是最小的，他就生气骂街，没有守住心性，修出来的原因都化掉了。其实是他师父为了他提高设的一个提高心性的磨难，他没有悟到。我这个事和他那事不一样吗？这不是师父为了让我去掉争斗心吗？不是提高层次的好机会吗？想到这儿，我把盆子和红薯又都捡了回来，嘴里还对女儿说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不能扔啊，把我女儿也弄糊涂了。修去隐藏很深的妒忌心。师父说过，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在修炼过程中，同修们都说这个有妒忌心，那个有妒忌心。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，其实自己感觉不出来而已。我家的生活条件没有我嫂子的生活条件好，我嫂子买的衣服自然贵一些，好一些。我看见她穿的衣服其实很好看，可我就不说她穿着漂亮，心里不平衡，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别人比我生活的好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，梦到学校考试，咱们两个都打了70分。 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了，心想我怎么跟你打了一样的分，我文化程度比你高，法学的比你强多了，不可能跟你在一个层次。其实我平常就有在人家之上的心，有时说话居高临下，总认为自己说的对，自以为是。我通过学法悟道，师父传这么大的法，不论是什么阶层地位，都一样慈悲对待众生，我怎么还有分别心呢？我立刻意识到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妒忌心就更不能要了。师父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一定彻底去掉妒忌心，修好自己，去掉怕心，突破网络封锁。我文化不高，对电脑更是一窍不通，可是我弟没有资料点，师父的经文和真相资料都是同修从外地拿来的，非常不容易看得到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真相光碟，内容很好，觉得对救度众生很有好处，就想如果有一个刻录光碟的机器就好了，多做点光碟出去放，让被毒害的世人都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多好呀。我就这么一想，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，过了几天就有同修给我送来了刻录机和空白光碟。我想师父真的就在我身边，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，这使我增添了信心和勇气。同修教会了我刻录光碟，可我有时也出现怕心，师父鼓励我。我做一个梦，梦到这个刻录机是一个像古代武将打仗用的一门大炮，我想这个刻录机就是我救度众生的法器，心里去掉了一些怕的物质。我把空白光碟刻完了，就自己去买空光碟，刻完了我和同修们就去发放救度世人。过了一年，同修又给我送来了打印机，我又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资料。过一阵子，我弟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，听说他也是做资料的，我就又不稳了，出现了怕心，上网胆胆突突的，时间长一点就害怕。因为怕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也被非法抓捕，从劳教所回来就再也不敢上网了。可我们这个地方同修都岁数大了，还是没人上网，给我们小组真相资料的同修又去了外地。同修又和我说，你可不可以上网？我说可以，大法弟子是个整体，同修既然去了外地，我们就去掉依赖心，大法需要我做，我还推辞什么？我学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我顿时茅塞顿开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早已把大法弟子的名字在地狱除名了，我是初三界的生命，常人的因素制约不了我，大法弟子还有师父的法身保护，有天龙八部护法神的帮助，有什么怕的？师父说，其实只要你修炼，我就在你身边。选自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在法中悟道，越害怕旧势力的黑手越操控恶人吓唬你，所谓的考验你，没有了怕，也就没有让你怕的因素了。我终于突破了怕心，又能上网下载资料了，在修炼的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。只有学好法，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，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多救人，去掉所有不好的人心观念，才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78岁老人堂堂正正走出法庭。 W 同修今年78岁，2015年11月被当地国宝610派出所抄家，抄走打印机、刻录机、电脑、光盘、大法书籍等，被拘留15天后取保候审。回来后，他找到派出所以及公安局督察，要求派出所归还物品和赔礼道歉。2017年3月 ，W 家再次被抄，被抄走打印机、刻录机、电脑、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等。当地派出所准备将他送看守所，但是由于二次量血压很高，就把他释放回家监视居住。2018年3月，W 同修突然收到传票，4月开庭。在拿到传票10多天后 ，W 与其他同修说起这个事情，当地同修给他交流说：“你这段时间应该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如果你正念不够，可以选择离开当地一段时间。”他当时说行。几天后，同修到 W 同修家去。W 同修说：“师父说这是宇宙在正法，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，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。人对神能做什么？如果没有外来因素，人对神敢做什么？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。”摘自《金镜要旨3》，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他要面对，他也不请律师，自己给自己辩护。4月24日开庭当天，在法庭上，当法官问 W： 你有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？ W 同修说：“什么是邪教？是当时江泽民强加给法轮功的，没有法律依据。法轮功在全世界传播，教人做好人，法轮功去病健身的效果也众所周知。”最后 W 同修声音洪亮，正念坚定地说：“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，谁是邪教？邪教这顶帽子戴在共产党的头上最合适的。”当时法庭上鸦雀无声。几分钟后，法官直接说休庭。整个开庭2个多小时，基本上 W 都一直在讲大法的真相。5月31日第二次开庭，当地同修也进入法庭旁听。当地国宝看到很多家属同修都来了，就打电话喊来了6个持枪的特警进入法庭，监视在场的，不准录音录像。开庭最后，法官问 W 同修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，同修说：“谁是邪教？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。我要控告当地的国宝，他们像土匪一样撬开我的房门，翻箱倒柜，把我的私人物品抢走，把我的妻子当场惊吓昏迷，送到医院抢救，所有的医疗费用他们国宝都要全部承担，还要赔偿我家人的精神损失费用，另外还要归还从我家中搜走的电脑、打印机等物品，因为那些物品是救人的，其中包括你们。”这时场内一片静寂，法官说休庭。10分钟后，法官宣判5年，罚款2万，然后法官让所有旁听的人离开法庭，只有 W 同修与其妻子。同修又给法官讲真相2个多小时。后来法官对他们说：“你就回去吧，判刑罚款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回去好好过日子。”同修堂堂正正地离开法庭，回到家中。这次同修能解体邪恶的迫害，与同修自己信师信法，在法庭上正念坚定地讲真相是分不开的。从拿到传票到开庭过程中，同修没有怕心，没有对邪恶的畏惧，当然整个过程也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以及周围同修整体的发正念配合。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能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实修自己，达到法的标准，解体所有邪恶强加的迫害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幽默背后是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炼前我认为人追逐名利一般是先要吃苦付出才可能得到，
我极怕吃苦，又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所以只能敬而远之，追求的是琴棋书画、歌舞花茶、幽默轻松的浪漫生活，很是享受，乐此不疲。修炼初期，我肤浅地知道那些爱好是执着，忍痛割爱放下了，但对幽默是不是执着拿不准，还和同修交流过，认为达到罗汉果位总是笑呵呵的，神韵里还有西游记小和尚故事的幽默舞蹈，咱们也不能天天板着脸，只要不过分追求它就行了。那时完全把法理解偏了，受我的影响，同修们有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欢声笑语。其他地区同修发现我们的问题，严肃指出来，我没有悟道，是师尊借同修的口在警醒我，还不以为然，认为同修小题大做，没那么严重。由于自以为是，没重视，结果出了问题。一次发资料快结束时，我起了欢喜心，来在一个楼道门口，见靠墙放着一张长桌，桌子上摆满花盆，枝繁叶茂。我也没像往常那样进入楼道里查看环境，就模仿神韵舞蹈里的一个造型摆了个舞姿，把真相光盘轻轻放在桌子上。当我抬起身时，才发现桌子旁边枝叶后面站着一位老先生，正背着手做思考状审视着我。当时尴尬的我快速转身下了楼梯。我一路走，心里反复向师尊认错，师尊，我太不严肃了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改。我把这件事讲给同修进行交流，让大家吸取我的教训，以后遇到高兴的事，我再也不敢起欢喜心，基本能平静坦然面对，但对幽默的执着没有深入认识和挖根。修炼中，我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，心想凭我乐观与世无争的性格，过心性关应该没问题。可是恰恰在心性关上，我过得磕磕绊绊，苦不堪言。我丈夫性格稳重，内向，不善言谈，默许不干涉我的所作所为。邪恶借开奥运之机，疯狂迫害大法弟子。我认识的老同修们和部分刚入门的新同修，陆续都被抓捕判刑。就连不修炼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被迫害，丈夫目睹了这一切，恐惧愤怒让他变成敏感暴躁易怒的人，就连相貌也变得凶巴巴的。他由默许我修炼，帮助受迫害的同修和家属，到激烈反对，把所有不安不满的情绪向我发泄。这期间娘家人又因为家务也跟我吵闹不休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文静孝顺的女儿同修也对我不依不饶发脾气，还遇到其他不顺心的事，家里家外空气紧张，不得安宁，真是白苦一起降，看起如何活，出自红引苦其心志。我知道是过心性关，也理解家人的心情，强忍着不快，采取幽默轻松方式交流，想改变他们，结果却越来越糟糕。我表面忍住了，内心翻江倒海，怨恨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搅动激烈，学法走神，胡思乱想，身心疲惫，寝食难安，这种状态很长时间也没改变。承受不住时，我就站在师尊像前含泪默默倾诉，师尊，修心性太苦了。最后我还是没忍住，跟丈夫吵一顿，正告他坚决修炼和帮助同修，如果反对，我就净身离家出走。几年下来，本来偏瘦的我又瘦了近十斤。同修说我太瘦了，我苦笑自嘲道，我这是仙风道骨。丈夫虽然不敢再反对我的事了，可总是再找茬发脾气。我天天就像坐在火山上一样，不知哪句话哪件事不满意，他就爆发。有次他又是没完没了的发火说我，头两天我忍过去了，第三天他接着数落我，还越说越来气，越说声音越大，吵闹的我特别疲惫，就阻止他，笑着说，婆婆，我的好婆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改。丈夫一愣，笑笑不说话了。我窃喜以为这关过去了，谁知他转天又继续说我，我躲到哪儿，他就跟在我后边脸红脖子粗地吼我，闹得我心跳加速，坐卧不宁。 几天来的压抑烦闷终于爆发了，我猛地转身对着他，丈夫被我的举动怔住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像演哑剧那样伸出一只手模仿着揪住他的衣领，另一只手左右开弓打他两个嘴巴，还抬腿踢了他一脚，然后转身回到自己房间，狠狠地关上门。门外的丈夫被我的举动逗笑了，说：“我还没说完呢。”我双手叉腰，冲着门外的他，从心底里发出无声的“呸”。当时我没有真正的坦然修心性，而是用幽默方式结束丈夫的吵闹，圆滑地躲过去了。后来，我就采取躲的方式，戏称业余移民，躲到异地住处放松几天，静静地学法思考，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，去掉它。反反复复，摔摔打打，随着心性提高，境遇有了很大的改观。丈夫慢慢接受大法，并阅读了所有大法书籍，还跟我和女儿同修，经常交流，其他矛盾也有了缓解和转机。有时我不经意还会偶尔幽默一下，但能立刻意识到，马上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改过。师尊讲，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，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你想不想修，你能不能修，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八仙过海故事中讲了一件事，在一次万寿宴上，司香丽和一位司花女官因为口舌不慎说了一句笑话，两仙都罚堕轮回十世。当时我很不理解，不过是件小事吗？师尊讲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。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失了。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出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常人认为幽默是智慧修养的体现，它能让人笑口常开，享受快乐，符合常人的理而受到赞扬和提倡，理所当然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是要符合常人中的一些东西，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执着它。它是常人中的东西，而不是神的。我们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最高法理修炼，提高思想境界，不断升华，达到的是更高层次。首先，我没有做到严肃对待修炼，修身修口都没有做到，谈何修义？幽默是表象，实则是心性的问题。其次，幽默有时需要夸张，移花接木，对不满的人或事即可以婉转表明态度，不被伤害，又起到了挖苦贬损对方的目的，没有做到真和善。另外，用幽默的方式逃脱过心性关，躲避吃苦，不愿意放弃享受，还影响其他同修修炼，一手抓住人，一手抓住神，都不愿放弃，没有做到人。除此之外，最近我还找到了幽默背后隐藏着追求名利的执着心，因为人缘好，名声好，满足了求名的虚荣心，因为人缘好，吃得开，能多得到好处和利益，不用争争吵吵抢夺，快快乐乐就能获得名利，还名正言顺，多么肮脏的一颗心呀，真是羞愧。如果不是修炼向内找，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坏的思想和狡猾的行为，这些还是小事吗？现在我对师尊讲，在单位里，在社会上，有的人可能说你坏，你可不一定真坏，有的人说你好，你并不一定真好的法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我必须时时遵照大法要求归正自己，端正一丝一念，从根本上放弃执着，真正做到实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迎难而上，安然无恙。作者：湖南大法弟子， 明慧网2018年5月24日。我是一名农村妇女，1997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我患有眩晕症、痔疮、胆囊炎、结石、贫血等多种疾病，走路软绵绵的，浑身无力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压迫下肢神经，整个左腿都是麻木的，偏头痛导致呕吐，大脑轰鸣，关节炎，夏天再热都得盖厚被子，疾病缠身，我整日都在病痛折磨之中，大小医院都去过，各种偏方使用过，最后维持原状，毫不见效。1997年10月6日，一位大法弟子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和一幅折叠的练功图，我用三天时间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，花了七天时间才读完了转法轮，我从此走入了修炼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做好人，三个月后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了，皮肤也越来越细嫩，走路生风，从此再也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亲友们都见证了我在大法修炼中身体上出现的奇迹，迎难而上，安然无恙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魔头出于妒忌，发动了对法轮功这一善良的修炼团体的血腥迫害。面对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诬陷谎言，我伤心欲绝，不明白江泽民与中共为什么要镇压这么好的功法。大概是那年十月份，我从同修那里获得了一份真相资料，是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好的。看了这份真相资料，我顿时非常激动，心里渐渐地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，镇压法轮功完全是错的。我心生一念，这样的资料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，让更多的世人明白法轮功是什么。我决定去复印这份资料散发出去，我自己没有复印设备怎么办？抄写吧，不但慢，而且效果不好。拿到复印店去复印，他们敢不敢印？会不会给双方带来麻烦？正在犹豫之际，脑子突然闪出一念，我是为大家好，会得到支持的。我走进了一家复印店，请他们给复印资料。老板接过资料看了看，惊讶地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点着头说，请给复印一些行吗？老板迟疑了一下，又问，你们法轮功上面有经费拨了款给你吗？我说，法轮功没有上面也没有下面，更没有谁给钱，你要多少钱，这钱我自己出，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我们是按照师父的教导在行事。接着我又说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谁想学就来学，不想学就走，不收费，完全是自愿的。我修炼以来，各种疾病不治而愈，电视里说的那些都是造谣的，都是假的。我今天自己出钱印这份资料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法轮功。店主说，共产党不让干的事你干了要整你的，你不怕警察抓吗？我说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只知是做好事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店主说，好，给你印，要多少印多少。那天我印了500份，我把资料抱回家，一份一份沿着大街小巷挨家挨户送上门。当时也不知什么是怕，只有一念，我要让世人明白真相。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二，正念正行，一路平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一文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师父的教导刻骨铭心，在2008邪党要维稳保奥运，对大法弟子掀起了一场地毯式的搜查，很多同修出了怕心，沉不住气了，家里不愿放真相资料，有的甚至躲起来了，资料点印出的资料也不愿保管了。在学法小组切磋时， 大家为此事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我的第一念就是坚定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不动摇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谁也不敢动我。于是我主动说，大家别争了，大法的资料就放我家吧，我来保管，今后大家要拿资料就到我家来拿吧，我坚信有师父呵护，我家一定平安。这样所有需要转发的真相资料以及其他的大法资料都存放在我家里。结果是有怕心的同修多次被邪恶骚扰，躲在外的个别同修还是被绑架了，而我家安然无恙，直到今天为止平安无事。三，修去执着，大道通天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在修炼过程中时不时冒出这样的想法，同修中有的懂电脑懂技术能做资料，有的家里有车常开车带同修到边远地区讲真相救世人，有的家里有钱为证实大法付出很大，他们为弘传大法救度众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。而我是一名农家妇女，家境贫寒，文化不高，我没像他们那样为证实大法做更多的事，能修圆满吗？我这念头一出，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出现了严重病业假象，甚至生命处于垂危之中。但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坚持多学法，向内照，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大法赋予修炼者不同的能力，是为了助师正法而用。有能力的，是师父在他生生世世中就奠定了的；有钱的，是师父让他发财到今天正法时付出，所以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力，各显其能。师父说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《红吟二》五祖。我心里豁然开朗，明白了，不管能力多大，不管能力多小，在不同阶层不同行业都可以修炼，都可以助师正法。法理清楚后，修正了观念，去除了执着，清除了黑手烂鬼后，我的身体恢复正常，又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师父为我们开辟的通天大道上。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何时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